晚上好，这里是喵喜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名字叫做《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》。我在一家茶餐厅打工，上菜的时候看见老头正在搭讪一个同龄老太太。老太太回答他：“那我长得像谁啊？”老头说：“我老婆。”我擦，老不正经，真猥琐。老太太也气到了，说：“你别胡说，我可是有老伴的。”说完起身就走。老头贼死贼心不死，赶紧挡住了老太太，说：“你先别走，听我讲个故事，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故事。”出于好奇，老太太坐了下来。老头说：“我有一个发小叫柱子，当年柱子15岁，那年代没什么吃的，柱子用弹弓打了一只鸽子，拿回来炖了汤。结果隔壁村的刘小妹跑过来，慌慌张张，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。柱子说：‘大妹子，别着急，先喝口汤。’刘小妹喝了口汤，终于镇定了些。然后她说：‘有没有看见我家的鸽子？’柱子吓了一哆嗦，不敢告诉她真相，安慰她说：‘你别难过，鸽子一定是迷路了，过几天就会回来的。’第二天，刘小妹又来了，突然看到天上有一只白色的东西飞过，小妹惊喜地说：‘啊，我的鸽子。’柱子说：‘那是我的白裤衩儿，被风吹走了。’”小妹叹了口气，眼神暗淡了下来。看着小妹这样，小柱子更惭愧了，于是他给她烧了个土豆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小妹都会来找她的鸽子，柱子每次都会做点好吃的安抚她，小妹每次都吃得很满足。柱子开始期待小妹做饭，她喜欢上了这个小妹，她就更惭愧了。有一天，小妹刚进门，就看见柱子站在院子边等她。柱子兴奋地大喊：‘小妹，你的鸽子飞回来了。’小妹还没回话，柱子就从身后掏出了一只黑鸽子。小妹说：‘我的鸽子是白的。’柱子说：‘这几天太阳多毒啊，准是你的白鸽子被晒黑了。’小妹大喝：‘你当我傻呀？’柱子只好招了，承认鸽子是被他吃掉的，他愿意补偿他。小妹说：‘那你一辈子都给我做饭吧。’于是他们就开始处对象了。结婚几年后，柱子才知道小妹一直在骗他。那只鸽子本来就是小妹准备拿来吃的，还没来得及杀他就飞了。小妹喝下了那碗汤的时候，就知道那是自己的鸽子，但柱子的手艺太好了。后来他每天假装去找鸽子，其实是蹭吃蹭喝，结果就喜欢上了柱子。他假装在等鸽子，其实是在等柱子对他动心，他等到了。老头看着老太太问：‘我的故事怎么样？’老太太说：‘听得我都馋了。’老头笑了，说：‘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50年前，我有个工友叫小高，他是厂里最厉害的技术工，他的女朋友叫芳芳。我们厂一共有5朵金花，芳芳就是第6朵。小高在第2车间， 芳芳在第三车间，他们俩感情特别好，一分钟见不到都很难过。对他们来说，隔着一个车间就像隔着一个异地恋。小高下定决心要成为车间主任，这样就能自由穿梭在两车间之间，就能每时每刻的看见芳芳了。于是小高开始努力上进，经过很多个日日夜夜，左右上终于看到他努力的一面，派他去西方北支援建设了。这下完了，他们真的成了异地了。走的时候，小高让小芳等他两年，到时候他们就结婚。这 BGM 太不应景了。走的时候，小高让芳芳等他两年，到时候他们就结婚。结果小高去了西北，才进职工宿舍呢，就被组织带进了沙漠，加入了一个保密项目，从此与外界断了联系。这一去就是四年。四年之后，小高一回到职工宿舍，就看到床上堆满了来信，全是芳芳的。第一封，小高同志，我很想你。第十九封，小高同志，我在解放路发现了一家小吃摊，味道特别好，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吃。第三十八封，小高同志，为什么你一直不回信？是不是和其他女同志发展出了战斗友谊？我也要去和隔壁车间的小李发展发展。第三十九封，小高同志，上一封是我意气用事，都是骗你的，我根本没有和小高同志接触。小高一封封的拆，看着又哭又笑。他拿出最后一封，小高同志，我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，如果国庆之前你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得嫁给他了。国庆，小高一身冷汗，现在是十月中旬，国庆已经过去两周了。他立马去赶火车，心急火燎，花了两个小时，花了两天时间才回到老家。他直接冲到芳芳家，他不在，是啊，他都嫁人了。他心狠落魄地去了芳芳提过的那家小吃摊，他点了碗面，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。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前，是芳芳。他微笑地看着他，后来小高才知道，原来芳芳每天都会来这里等他。到国庆那天，小高又没有出现，芳芳发誓他再也不来这了，结果还是来了。当他们之间只隔了一堵墙的时候，他熬不过一分一秒；当他们之间隔了千山万水的时候，他反而熬了四年。他一直在等他回来，他等到了。老头的故事讲完了，老太太点点头说，真是个好故事，还有吗？老头接着说，那我再讲一对老夫老妻的故事吧。男的叫老吴，老吴跟他老伴结婚40年，为了庆祝他们结婚纪念日，儿子给他们报了一个旅行团去美国玩。老吴很兴奋，每天都在练英文，老伴埋汰他，练了两个星期就只学了三句。他们到了美国，导游带他们去了时光广场、时代广场自由活动。老吴特别兴奋，见到外国人就招手，嘴里不停地喊 Hello 啊 Hello 啊 Hello， 你们都 Hello。 这是老吴学的第一句英文。他们一路看一路逛，老吴见到哪个都会说 How much， 那个 How much。 这是老吴学的第二句英文。老吴在一路上都在卖弄英文，走着走着却发现老伴不见了，他吓坏了。他到处去找，在人来人往的时代广场，一个瘦小的亚洲老头在高大的外国人之中东奔西跑，嘴里喊着陌生人的语言，显得特别的突兀。 他走遍了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，从剧院到广场，从广场到商场，从一个商场听到了争执声，他往前一看，正是老伴。老伴处在商场里，死死地抱着一根柱子不撒手，旁边几个高壮的保安正在拉他。老吴冲上去就挡在老伴面前，他很瘦弱但又很强壮，老吴紧紧地抓着老伴的胳膊，激动地说：老吴，老吴。老吴对保安怒吼：你们别碰他。原来老太太走丢之后一直站在原地，直到商场关门，保安来清场，他还死抱着柱子不肯走。老吴又担心又生气：你傻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老太太说：我又不认识路，我只会傻站在这里等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找我的。他一直站在原地，这是最笨的等待，也是最执着的信任。他等到了，老太太听完故事心满意足，就跟老伴就要跟老头告别回家了。我跟老头聊天才知道，老头讲的这是他和老太太的故事，故事里的柱子是他，小高是他，老吴也是他，和刚离开的老太太叫刘芳芳，刘小妹也是他，芳芳是他，老伴也是他，他是他的妻子。他们十多岁的时候在农村相识，到了20来岁一起进了工厂，后来结了婚，约好了要牵手走完这一辈子。但是老太太爽约了，3年前老太太患上了老年痴呆，到现在谁也不认识了。她口中一直说的老伴每天就坐在她面前，她却再也认不出了。老太太每天都会来这家餐厅，老头就每天都会来这里给她讲故事，讲过去他们之间的故事，希望有一天他能让老太太想起他。我小心翼翼地问：万一他记不起来呢？老头说：上半辈子都是他在等我，下半辈子换我等他了。他不知道需要等多久，但他会一直等。你长得好像一个人，这句话其实是老太太以前对他说的。重逢的那天，他在小摊上吃着面，边吃边哭。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冒出来：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小高抬起头发现是芳芳，小高哭得更凶了，哭着说：像谁？芳芳说：我丈夫。小高一愣，接着说：我已经向组织请示过了，同意我们结婚，明天就跟我去办手续，不许再跑了。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本来我以为这是最老套的搭讪，没想到却是最深情的告白。有一天老太太照常来了，坐下。我算着时间，老头差不多也该到了。这时，门被推开，进来的却不是他，是个年轻人，长得跟老头很像，胸前佩戴着一朵白花。他坐在老太太面前，年轻人说：“奶奶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我心思一沉，那个风雨无阻，每天坐在同一个位置面对的一个人，讲着同样故事的老头走了。他等了好几年，想等他看着自己露出熟悉的微笑，他没有等到。在这个浮躁而快速的时代，我们真的没有耐心。泡面需要3分钟，我们嫌长。电视剧一集30分钟，我们要快进。然而我们愿意花3年5年甚至一辈子去等待一个人。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年华》中说：尽管我们知道再无任何希望，我们仍然期待，等待稍稍一点动静，稍稍的一点声响。老太太看着年轻人，望着他脸出神，表情困惑， 小伙子，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